感谢主，这个早晨的聚会到了第三天，我们按照神的感动和带领，这次特别讲几方面的普通不常讲的问题，但是在灵里面看见，绝对的看见今天华人教会对于这些方面的需要。传福音是要传，宣教是要做，毫无问题，但在做差传做宣教建立教会的时候，圣经给我们看见有些什么地方是今天这个时代教会应该了解的。所以昨天早上我们第一节的圣经是念到历代至上12章32节，以撒家人了解或者是通达时务，就是他们了解这个时代， They understood the times， 好重要好宝贵。我记得第一天晚上我们说过几句简单的，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告诉我们说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。使徒时代过去了，那现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也是不少，但是好像比较缺乏的是先知性讲道，先知性的眼光看这个世界，什么地方应该鼓励的，什么地方应该警戒的。我们第一天的信息，神告诉以西结，你要警戒，要警告，不但是警告恶人，世界里面一切的不顺从神，不接受神，不信神的人，还要警戒义人，属神的人，属神的人也走了样，神的教会也走了样，在旧约时候属神的人以色列人也走了样。所以我们第一天早晨说，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两面作战，只是在传统方面 traditional 的一方面的作战今天不够了。为什么缘故？魔鬼在后面抄后路，败坏我们的教会，败坏神的大本营，败坏西方的国家。西方的国家是把福音带给我们的，但是西方国家现在本身离开神，教会是应该做福音的基地，福音的出口，但是多少的教会大家都知道今天不传福音，什么都传，什么都做，就是不传福音。所以过去这两天我们就深入的看见这个时代，特别是昨天我们用士师记的时代和所罗门的著作，他个人的经历，他的转变，他先是向下得罪神，然后神使他恢复。我们看见今天这世代的严重和情况，今天我们继续讲。今天若是给他个题目的话，就是教会全备的使命。我们听见过很多的名词，全备福音，全备属灵的进展。我们今天早上要想想神给教会或者说属他之人全备的使命，这绝对不是这50分钟可以讲完的事情。我们只非常非常简单的和各位同工分享，过去这些年神好像在属他之人中间开了两扇的门，这两扇的门都是侍奉的门，这两扇的门有的教会是两面作战，通过了两扇门侍奉主，两个方向，有的教会到最后最后最近才发觉，哦，原来还有第二扇门，还有第二个责任，第二个使命。我们今天大家就一同简单的来看一下，我们先看神给我们打开的第一扇门，第一个使命。请我们翻到创世纪12章，找到以后请我们大家一起念1节到3节，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，请大家一起念来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好，这里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非常大的福气，这个福气里面有三点。第一点，我要使你成为大国；第二点，我必赐福给你；第三点，我要叫你的名为大。 这三点都已经应验了。你看亚伯拉罕的名今天是多么的大，基督教，广义的基督教，就是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东正教，还有犹太教，甚至于回教，这三个大群体都非常尊重亚伯拉罕这个名字。对与不对，内容怎么样，那是另外的问题。他们都尊重他，他的名为大，他受祝福，他的子孙被神称为选民，他成为大国。当然这国失去了差不多2000年，1948年再一次立国，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几个大的福气。但是这个并不是全部，这个称为亚伯拉罕之约，神跟他立约，这约里面还有另外一部分是什么？就第二节最后一句话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哈哈，亚伯拉罕呢，不是你自己得了福就算了，你还要把你的福气分给别人，传给别人，送给别人。那么请问到底别人是谁呢？就是第三节最后一句话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换句话说，神跟亚伯拉罕的约里面有一部分是他白白得到的，是恩典，另外一部分是他的责任，他的使命，神和人之间一切的事情都有包含这两点。神先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得到的，教会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大家白白的因信称义，因信主耶稣而得救，这神的恩典，不是靠任何的行为。但是我们得到了恩典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我们却有一个责任，这个责任在原则方面是一样的，和旧约神跟亚伯拉罕那个责任也可以用在今天的教会的身上，不过是说法不同而已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今天神在新约时代对教会说，你们要去，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这两个几乎是好像一个对联，旧约上联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新约的下联，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上联下联，内容目标用意是一样的。你们不是自己得救了，自己有了永生就满足了，自己上天堂，你们自己得救之后，你们要去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普天之下都要去广传福音。从古到现在，神和人中间的事情都不出乎这两点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神给我们个责任要我们去完成。那这个责任我们称它为传福音、建立教会、宣教、拆传，怎么讲都好，神把这个责任给了我们。神这第一扇门，福音的使命，福音的使命，接纳这个使命的有早有晚。初期教会接纳了这个使命，保罗、巴拿巴这些初期教会的工作人员把福音传开了，传遍地中海沿岸，然后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，然后回教兴起来，然后十字军东征要收复失地没有成功，然后阿拉伯人回到土耳其人又兴起来，奥斯曼帝国，一直到最近世界第一次大战、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英国的军队 General Allenby 阿伦比将军才把这个巴勒斯坦再次拿回来，再由英国的管制，而由英国、美国等等的建议，联合国通过，在1948年以色列在灭亡差不多2000年之后再一次成立了国家。神的应许是多么的奇妙，1948年之前有几个人相信以色列可以再一次成国，出去那些个所谓西安运动的人， Zionist Movement， 西安运动要再一次回到西安去，神要成就他的应许，第二次把他们召回来，神的应许成就了。但是教会怎么样？我们都知道教会在中世纪的时候在欧洲那里转圈子，在那留在本地，从主后五世纪到十五世纪1000年之久，黑暗时代，一直到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，然后天主教有反改教，天主教首先做海外宣教，比基督教早两个世纪之中，马里逊 Moravians 摩拉维教派的人来开始向外宣教，克里威廉、戴德森、斯蒂文森这些个人一个一个的出来， 谈到华人教会，华人教会在普世宣教方面真正的开始做，不过是最近这五六十年的事情。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常常听见王载博士，很多那一代的人开始做宣教，做海外拆船，横岛辟荒记，赵世光牧师也开始向外拆船。所以这一扇门，普世宣教的门，对于华人教会来说，不过是最近半个多世纪的事情。因为我们得到的福音比较晚，1807年马里逊才来中国。在开始的时候，宣教是在中国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建立学校，建立医院。但有一件事情，我这个话不是只是跟我们讲，我也是跟宣教士们也讲，就有一件事情，宣教士至少在过去那些年没有太努力去做。什么事情？宣教士没有努力的教导中国教会做拆船，还是慢慢的，一直到了五六十年、六七十年以前，华人教会才开始摸到一点边。但是无论如何开始的，那我们今后的目标是什么？我要从本族传到万邦，这正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命令，也是神给新约的时代的教会的命令。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对联，神那么早就把这个命令发出来，我们华人教会得到福音比较晚，我们最近这半个多世纪才走那第一扇的门做海外宣教。感谢主，这一扇的门至终开了，我们看见海外的华人各处都有教会，因着分散而得到广传。我们最近这些年有两次要紧的分散，第一次的分散，中日战争，1937年卢沟桥事变，那个时候兄弟还在北京，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，18、9岁，我亲眼看见日本兵进入北京城，亲眼看见那些年的痛苦，我也到了后方，抗战的时候在重庆、成都、兰州，亲眼看见这些痛苦，那个时候在后方吃平价米，穿着平价布，我们心中有点抱怨，神啊，为什么使我们临到这些事情，使我们吃这些苦。我本来在北京辅仁大学念书，第一年还没念完就逃难，逃到后方去了，书也不能念了，断断续续的读书，在后方工作，与我的妈妈跟我的妹妹跟我在一起，我需要工作。但是一直等到抗战胜利了，回到北京了，再一次读书的时候，一回想啊，原来如此，就在那一次的大的痛苦、大的变动、逃难里面，也看见了神的恩典。因为中国的教会多半在沿海，中国的基督徒牧师传道人也多半在沿海，不错，内地会到了内地去，但是整体来说，多数的教会基督徒牧师传道人都是在沿海，谁愿意去内地、甘肃、青海？但是这个战争，沿海都沦陷了，战争就把很多人压到内地去，包括我们差不多全家。到内地去的人里面有不少是基督徒，到了内地教会不是完全没有，很少，所以要聚会，要做礼拜，要祷告，要求主拯救我们。于是乎，神就借着那一个分散，那一个逃难，把教会在中国内地各处建立起来。当时不觉得，当时觉得很苦，但是胜利之后回到北京再一想，感谢主，因着那几年的痛苦，因着那几年的分散，而使福音得到广传。这第一次的分散，不久之后又经历第二次的分散。1949年之后，大量的中国人跑到海外，我还记得刚刚到海外的时候，到各处去没有什么华人教会，很少，但是到海外的华人里面有不少的基督徒，各处要去做礼拜，各处要去聚会，并且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不错，很多的地方已经有华侨，很多的地方已经有华人教会了。但是我还记得在第一届华福大会的时候，那是1976年，我们做全世界性的调查，在那个时候，全世界就是在中国大陆之外，海外的华人教会是4000到5000间加在一起。但是感谢主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 今天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已经超过了10000间，又是看见因着分散而得到广传。神的手非常的奇妙，这就使我们想起了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，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到逼迫，门徒都四散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。第8章第4节说什么？他们分散到各地方去做什么？两个字，传道。那些四散的不是使徒，使徒还留在耶路撒冷，那些四散的是门徒。所谓门徒，就是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到各处去广传。所以华人教会经过了不少的痛苦，慢慢慢慢学习从本族传到万邦，所谓跨越文化的福音工作。那这一点我们感谢主，现在看见越来越多的华人的宣教机构，华人的教会差遣的宣教士们越来越多，在海外各处做非华人的工作。这个要双管齐下，各处的华人我们绝对要照顾的，这是一定的。但是我们的对象不仅仅是华人。马可福音16章15节说什么？主说，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华人听，对不对啊？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这个万民里面包括华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第一扇门海外宣教这个门打开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目标，从本族到万邦，华人与非华人都要做。我现在看见感谢主，中信、华传、开荒联还有很多其他的机构都在做跨文化的工作，感谢主，这是我们的进步，从本族到万邦，这是海外宣教的第一点，目标是万邦。第二点还要注意到，我们的观念要扩大，我们的观念要改进，那就是说从本教会到全教会。怎么讲？我最近常常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分享，包括同工们，我说我们华人教会一般来说不是全体的，是一般的，对教会这个字这个名称的教导不够完备。这个教会这个字 Ecclesia 这个字是有两方面的意思，一方面就是我们本地那个有形有体的教会，可以看得见的，礼拜天去做礼拜，本地的这个教会是可以看得见的，这个我们很明白。有时候我们听见教会的牧者来说，鼓励弟兄姊妹要爱你的教会，要侍奉你的教会，他的意思多半是侍奉那个有形的教会，看得见的教会，每个礼拜来做礼拜的教会，不错，这是绝对要爱这个教会，绝对要侍奉这个教会的，不但要讲，而要加强的讲。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教会另外一部分重要的意思确实讲的不够多，那就是以弗所书第5章所说的教会，全教会，基督整个的身体， The universal body of Christ， 基督整个的身体，全教会，我们讲的确实不够，那就是国度观念。我们多半教导弟兄姊妹要爱我们这个本地的教会，奉献、侍奉、参加，但是我们却不常听见今天的牧者教导弟兄姊妹要想到主整个的教会，基督整个的身体。这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样的不容易合作？那这一次还听见一两位在祷告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不再做一盘散沙。为什么我们有这种传统？当然因素很多，我们的文化传统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教育，我们是个家文化，我们最爱我们的家，家之外的事情我们不管，没有责任感。这个家的观念也带到教会来，这个教会是我属灵的家，在这个家之外的事情我们不闻不问。所以在华人教会之间推动合作，从华服运动开始并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我们对弟兄姊妹对教会的教导的另外一部分的意义，全教会，基督整个的身体，这个教导要加强。你要促进华人教会的合作吗？彼此相爱吗？破除界限吗？超越藩篱吗？要加强教导。讲台太重要了，因为弟兄姊妹就是礼拜天早晨得到教导，得到教育，讲台要多讲， 全教会的观念，整个教会的意思是什么？求主怜悯我们。若是我们在教会整个的观念方面多讲，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合作了。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，有人做手，有人做脚，各做肢体，我们都属于一个身体的，没有理由不合作，你想不合作都不可以。保罗说这个手怎么说自己去独立呢？脚怎么可以自己去独立呢？我们求主恩待华人教会前面的前途这一点。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，为什么我们这样子一盘散沙？我们在教会基本的教导方面不够完全。我想我们心里多半都有这个痛苦，甚至全国机会在普世其他的国家旅行工作，有的时候有意无意之间，他们当然不是故意要 embarrass 我，不是故意使我难为情，但有意无意之间他们会表示出来一点中国教会不合作的彼此。我就告诉他们说，现在我们有了华夫运动，至少在表面上有个合作的表现了。我们自己也常常说这个事情，我们心里也难过。神给我们很好的才干，我们中国人聪明得不得了，跟其他任何的国家比一比，我们绝不在他们之下。对不起，这个不是骄傲啊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美国的大学里面，研究院里面，大家都知道最聪明的是两种的学生，最聪明的一种是犹太人，第二种是谁啊？啊，对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聪明跟聪明不能一起合作，大概有人说你们太聪明了，有人跟我说幸亏你们不合作，你们这么多的人，你们再合作起来那还有别人什么事。日本我们也常去，日本是战败国，看看日本的工业经济，日本的手表，日本的电子工业，日本的汽车，全世界都是多少华人开日本汽车，怎么回事？他们的工业兴销全球，那真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聪明吗？是不是？有人不好意思表示，摇头的就对了。很多人我们去过日本，到东京去街上走一走看看，那么多人行路，到了十字路口，走路的人是红灯，日本人都站在那里，不但站，好像还都恭恭敬敬的站，立正一样的。那灯光一变绿了，大家都走过去了。在台北就不一样了，在中国也不一样，我们不管红灯绿灯了，我们的脑子就非常灵活，我们左右看一看，不管它什么灯，只要没有车来，一个箭步就过去了。说是一对一，那神给我们的恩典之下，我们绝对不差。但请问大家，100个中国人对100个日本人，谁强？大家都晓得。为什么100个对100个日本人强呢？因为100个日本人一条心，100个中国人120条心。That is our problem. 教会也不例外，传道人也不例外。我是传道人，我可以讲这个话。这是我们基本的难处。神不是没有给我们聪明、智慧、能力，吃苦耐劳，神给我们很丰富，但我们不能够 work together， 不能够一起工作。华福之能够形成是神的恩典中的恩典，我们千万要保守这个运动，不要走了样。在信仰方面，在立场方面，在对神的忠心方面，不要走样，不要妥协。妥协分几方面，世界的妥协，道德的妥协，政治的妥协。求主恩待我们，使我们华人教会，特别是教会的带领者，能够痛定思痛，小心谨慎的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走前面的这条道路，从本族到万邦，从本教会到全教会。那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有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是西方人，他说个很简单的原则，大家愿意的话可以记下来，只有3句短话，非常简单。他说第一句话，大家怎样能够真是能够认同那个原则，能够在一起工作，因为大家教会各方的背景都不同。第一个原则，对于这个所谓 essentials， 就是 重要的信仰的中心，主要的那些点 for the essentials
unity
要一致的，在信仰重要的方面要一致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有人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没办法，这无法合作，没有合作的根基。有人不相信主耶稣的宝血赎罪也无法合作，不相信耶稣是童女所生的也无法合作，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能同父一儿，这个原则永不改变。所以在这基要的真理方面要一致，这个不能妥协。第二句话 To the non-essentials 不是那个最主要的方面 Liberty 自由，不必因为那些边缘的事情而彼此分开了。那你说什么叫边缘的事情？比方说受洗的方式，当然各有各的理由，各也有各有的圣经根据，但是受洗是一个外面的表示，表示里面一个真正的经历，真正相信主耶稣重生得救，外面公开做见证。也就是说里面没有得救，没有真正信主，你再受洗100次也没有用，我们天天都冲凉没有用。不必拘泥这种形式外表，更不要因为这是个外表而分离我们。所以 to the non-essentials 不是那个中心核心的真理要道 liberty 给大家自由。第三句话 in all things 在所有的事情里面 charity 爱心，都是凭着爱心来做的 in all things charity。所以说是我们按照这三句话去行，真理要道一致，不是那样重要的中心的要道自由，或者是传统，很多的教会的不能合作，不是真理是传统，传统使他们分开，这个太可惜了。第三，在一切事上爱心，这可以帮助我们的华人教会。所以说合一不是外表的，不是形式的，是灵里面的合一，信仰的合一，爱心的合一，这是我们要追求的。海外宣教我们要学习合作，教会增长要学习合作。这一扇门神在半个多世纪之前，海外宣教神已经为我们打开了，感谢主，我们越来越多教会进去。神最近这些年又给华人教会打开了第二扇门，普世宣教是第一扇门打开了，华人教会开始的眼睛看到普世里面去。那这个第二扇门是什么呢？其实这个所谓第二个责任是最先给出来的，创世纪第一章就给出来了，就是所谓文化使命。创世纪12章神给亚伯拉罕的福音使命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神的第一个使命已经出来了，并且怎么样啊？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，这是神的吩咐，神的命令。所以有人跟我说，王牧师，你常常讲到神的旨意，他说我们华人最实行神的旨意了。我说怎么讲啊？神说要我们生养众多，下面神还加上两句话，就是你要治理这地，并且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活物。看到没有，这里有两个动词，一个是治理，一个是管理。治理的英文的翻译常常翻成 subdue 制服，管理英文翻成 rule over 管辖。这个责任很积极，要管理管制，同时要管理管辖飞鸟走兽海里的鱼，这就是受造之物文化使命。你要管理，你要管制，你要治理，你要制服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地球神交给我们了，一切受造之物神都交给了人类来管理。这个责任是教会一直没有太注意的，教会主导文化，最近这些年还不到半个世纪， 这个第二扇门慢慢打开了，大家才开始感觉到，哦，原来我们基督徒对今天的世界、社会、文化、好莱坞也有责任呢。我从来没想过，我们教会对于好莱坞还有责任，教会对于百老汇还有责任，教会对于现在的摇滚乐也有责任，这是我们从来很少想到的。最近才慢慢 dawned upon us， 才我们才如梦方醒。哎呀，原来我们这个教会从半个多世纪以前，可以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，就从世界里面、社会里面、文化里面退出来了，退到教会四个墙壁之内，把社会、把文化、把人群拱手送给魔鬼。我们真是可怜。昨天晚上李牧师也讲了二分法，这是世界属世的，这是神属神的、属灵的。我们当然站在神这一边，把世界都放手放掉。我们却常常忘记了，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就把这个治理、管理、引导、教导世界的责任交给了人类。我们退避三舍，退在教堂墙壁之内，躲在里面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自称为属灵。现在的教会要注意这两扇门，第一扇门海外宣教绝对要做，但是不要忘记还有第二扇门。第一个 reaction， 很多人基督徒怕被别人认为我们是灵恩派，所以圣灵，关于圣灵的事情不讲。很多传道人也是如此，讲台上面很少讲到三位一体的第三位。你今天听了讲到，很少听见讲到讲圣灵，会恐怕别人误会我们。第二个误会，第二个惧怕，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敢讲社会关怀，恐怕人误会我们是新派。由于这两个惧怕，我们把圣经里面两个要点都摆在一边，不肯去讲，这是教会今天大的损失。我们要多讲圣灵， Why not？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主耶稣自己就是讲到圣灵要来，来了你们才有能力，能力不是彰显自己，是传福音做见证。我们要多讲到第二扇门，进入社会，进入文化，进入教育，进入好莱坞， Why not？ 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见一些个影片，万王之王、十诫，那些个伟大的好的影片现在没有了。最近一个特别的就是 Passion， 很特别了。 Mel Gibson 做了这个片子还被人骂，好莱坞要开除他。我们求主怜悯，我们要前面面对这两扇门，海外宣教，进入世界， Go into the world， 不是要叫我们 worldly， 而是使我们成为 world Christians， 心怀普世的基督徒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你今天对你的教会的吩咐是什么？我们愿意学习幼年的撒母耳的态度，请主说，仆人静听。求主施恩典加力量，因为有的时候立志由得我们，行出来由不得我们。愿主恩待帮助我们，给今天的华人教会有从里面的 transformation改变，也将华夫运动继续的交托在主的手中，引导我们的前途。恭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